块沙漠，不是像别的沙漠是不毛之地，不是这些地方，就是你需要水呀、啊，然后慢慢慢慢的就你就可以正继续可以耕种，就这么样的一个地方。但是感谢主，主就是用这些东西呢来做预表，叫我们能够明白，因为这是圣经里的地理和生态呢，叫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很有意思，弟兄姊妹，就做以色列人来讲，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够解决他们死海的问题呢？要等到他们的弥赛亚来，神要借着这件事情叫他们明白，他们的问题还不是外面的问题，还不是环保的，还不是生态的问题，他们的问题是他们属灵的问题。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的主要借着这个来叫这些百姓，来叫以色列百姓能够明白过来。那么很有意思，你如果读这个加拉太，读这个撒加利亚书的话，读到十四章，你记不记得，等到主耶稣的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啊，圣经告诉我们，他要分成两半。那假定啊，这个是耶路撒冷城，橄榄山在这里，在东边。那么主耶稣的脚如果踩在那里的话，根据圣经呢，就是这个山呢，有一部分要北移，一部分要南移。然后呢，这里就变成一个很大的峡谷。这个峡谷呢，很可能一直到了以东，就到了今天约旦那边，变成一个大峡谷。那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很简单，就是那个时候大概是世界最后大战的时候，就是哈米基多顿战争的时候。这个哈米基多顿战争啊，我们这世界最后一次大战。那次的大战呢，由北方的联盟是以苏联和德国和利比亚为首的一个北方的联盟要向以色列进军，然后根据启示录呢，就是东方的联盟，包括今天的中国或者是台湾或者是印度，我们不知道详细的，我们不知道，有两万万马兵呢，就向什么地方进军呢？向以色列进军，这是东方。那西方的呢，是从这个西方的呢，就是从欧洲那边过来，那欧洲的共同市场。那么今天呢，到了有个时候有十国联盟，那么敌基督呢是那个十国联盟的元首。然后你看这个三个，这个三面包围啊，一个从北方来，一个从南方来，一个呢从西方来。到了这个时候呢，我相信以色列已经到了山穷水尽，到了这个时候他们膝盖一定软下了，因为到今天以色列人大70%可能都不信神，也不信圣经的，所以他们的恢复根本政治性的恢复，根本不是圣经里所说的属灵的恢复。所以到了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完全被带到尽头，他们一定呼求神，神听他们的祷告，结果我们的主就回来了。那这个弥赛亚就变成他们真的救主。就是说，意思就是他的脚如果踩在橄榄山，橄榄山一个往北，一个往南的话，那么结果就创造一个大峡谷，然后呢，以色列人就从那里就逃到约旦那边去了。到了约旦的时候，就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那个女人呢，就是那个星星月亮那个太阳那个女人，她这个小男孩子被提到这个宝座上以后，那么神要把他带到旷野，而且要把他隐藏在一个地方。那你今天到约旦里面，你看很有意思。约旦那边有一个城啊，叫做 Petra。Petra 呢是这个俄巴底亚里面所说的那座城。那这一座城就是以东所在。那个城是非常非常隐秘，根本在山上，有1000年人都没有发现，是大概是18多少年的时候，一个瑞士这个探险家才发现的。所以这个城是非常非常的隐秘，你躲在里面1000年都没有人知道。这个城只要12个人就可以把它保守住了，你根本不要13个人，12个人就可以把它看住了。所以很可能呢，那基督呢那时候率领让他们逃走，而且基督要和这个谁征战，要和这个敌基督征战。那么基督后来果然到了以东，因为如果你读以赛亚63章的话，你看见弥赛亚出现在以东，就是出现在那一带。所以很可能呢，犹太人也这个时候就逃到那里去，非常可能呢，他们就逃到那个很隐秘的城，叫做 Petra。 你如果今天到 Petra 去，很多很多洞，对不对？所以有一班技术非常热心呢，他如果有一天呢，这个犹太人躲到那里去，我们应该给他一些新约圣经，把新约圣经藏在那些洞里面，那他们无聊的时候一打开呢，也许就得救了。所以有的人呢，有一度就募捐，要全世界基督徒募捐呢，说是送圣经，他们要把它不是送到大陆去，要送到 Petra， 然后他们如果从这个地方逃过去的话呢，就可以躲到那里去。 但是最稀奇在这里，你再读下去，我盼望弟兄姊妹，我现在不读哈，你们回去读撒迦利亚书十四章。这个等到这个地震以后啊，这个主的脚一踩在地上，当然是地震了。主在哪里，哪里就有震动了。所以主的脚一踩，今天那个裂痕已经有了，这个地质学家已经看到那个裂痕了。所以那个裂痕如果一踩的话，这个北边、南边，然后一个大峡谷，他们呢就逃到这个以东那边去。那么大概这样，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你再读下去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地震以后呢，发现有一个活泉发现。那在耶路撒冷呢，根本不可能有水的。耶路撒冷最大的问题是水的问题，这是最因为它在山上了。但是就是因为一震了以后呢，有一个活水啊，就从里面发现了。那么这个活水呢，一半呢往东流，一半往西流。那这个如果是活水发现的话，结果这是耶路撒冷城嘛，整个的城。那整个城呢分成三段，如果你去读启示录，也地震了，一震了以后呢，那这个时候呢就发现了一个很大的活水泉。那么这个活水泉呢，就一半往西流，就是往地中海流，一半呢就往死海流。那个西海就是圣经里面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死海。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很稀奇，那么这个活水到底从哪里流出来的呢？那么你要读圣经就很清楚，你读了诗篇八十七篇的时候，那里讲的耶路撒冷，讲的圣殿的时候，那最后一句是我们的泉源都在你里面。所以有一天你要看见呢，就在耶路撒冷，就在圣殿那里，有一个泉源要流出来的。好了，现在你还不清楚，你再看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你记不记得圣经有一次告诉我们说，从圣殿里面有水流出来啊？那这个就指这件事情来说的。所以圣殿里面水流出来，然后呢你量一千肘深一点，再量一千肘再深一点，后来就变成个活水的江河。然后你再读下去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一直流到哪里，一直流到沿海，一直流到死海。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凡是这个河水所到的地方都变成什么，都变成了撒网的地方，而且到处都是树。我想我们看一下好不好，这个虽然已经晚了，但是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我们看一下这个什么地方呢，就是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以西结四十七章哈，你看这个我们前面不讲了啊，那或者这样，我们很快看一下这个第一节。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这水从槛下有殿的右边，在祭坛南边往下流，然后一直流出去啊。然后呢到了第五节变成河了，第六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什么？他就带我回到河边，现在变成河了，你看见吗？所以那道河就是撒迦利亚书所说的那个活泉呢，从那里往西流，就到了这个往西流。然后呢我回到河边的时候，见在河这边与河那边有极多的树木，这不是今天死海的情形，不可能的，极多的树木。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阿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这个就是死海说的，然后死水变甜。那么这河水所到的地方，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下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然后呢喝着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活。然后第十节，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隐基底直到隐以格莲，都做撒网之处。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这个死海就变成什么？变成加利利海了。那更有意思，你记得在加利利海他们打了多少条鱼啊？153条鱼。153条鱼是和什么发生关系啊？和石器发生关系。那非常有意思，这里有两个泉叫隐，隐基底的隐是泉的意思，然后隐以格莲呢也是泉，一个的名字叫做基底，一个的名字叫以基连。你把基底这个希伯来文那个每一个字母的数字加在一起，刚好是十七。你把以格连呢那个数字加起来呢，刚好是153，稀奇不稀奇？弟兄姊妹，现在呢，我们完全被带回到 那里被带回到了这个家，带回了死海。那如果153条鱼是属灵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这里的光景一定是属灵的。换一句话说，死海变成加利利海，那就是变，就是告诉我们说，死亡就变成了生命，而且你看这个地方又回到了当初耶和华原子的情形。那终于呢，弟兄姊妹，你看伊甸园又回来了，又回到了神当初的情形。所以难怪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在这个节期的末日，就是朱棚节的最后一天，他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你知道他为什么说那个话吗？因为在朱棚节的时候啊，所有的祭司们通通要到希罗亚的池子去挑水，挑完了水以后呢，他们要把它带到这个圣殿，然后从圣殿呢，他们就怎么样，就把那个水啊往阶梯底下流。所以如果你站在阶梯底下，大家围在那里看的话，因为那是很重要的一个秀，大家围在那里看的话，你就看见好像那个水啊从圣殿那里一直流出来，一直变成江河往外流。所以主耶稣立刻就是说，人若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经上所记是哪里呢？就是以西结四十几章那里给我们看见。那这些人都是读圣经的，所以现在给你看见那个光景，什么光景呢？就是那个水从什么地方流出来，从圣殿流出来的情形。那现在我们的主给他个解释，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凡信我的，如圣经所记，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那不要忘记，我们的主说这个话是有背景的，这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约翰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说，凡信我的，我要凡喝这水的，在这个水要在它里面成为一井的泉源。所以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的话，你看里面已经有一井的泉源，那最后呢，那个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你把这幅图画和那个圣殿里面流出水那个图画一比较，你就很清楚了，我们原来就是神的殿。圣殿流出水来，就是指着我们从我们的腹中流出水来。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有一天他弥赛亚要回来解决死海的问题，但他在他回来以前2000年前他已经来了，要解决我们属灵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不错，将来死海变成填海要等到主耶稣第二次来，那个时候我们才看见整个的人类的生态就恢复了，恢复到伊甸园的光景。那个时候你看狮子跟绵羊可以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万物复兴的时候。但是最重要，弟兄姊妹，我们所注意的这些万物的复兴也好，这些生态的恢复也好，乃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表，这些乃是说出我们主的工作。因为这些的旧照是说出神怎么样开始他的新照。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本来吃那个果子日子必定死，结果感谢主，今天呢，现在我们里面成为浇灌的园子，因为我们只要接受它这个活水，这个活水在它里面能够成为一井的泉源，然后呢，慢慢慢慢，然后那个水呢就流出来。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泉源是怎么开始的？因为整个圣殿是盖在一块大的磐石上，所以如果这个泉源流出来的话，就证明说地震以后呢，这个磐石是裂开，怎么裂我们不知道。这个就指着我们主在十字架上的工作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主不光主是我们的，对以色列来讲到那个时候才是救主，今天他已经做了我们的救主。那对以色列人到那天，那么那天死海才变成像红黄像这个加利利海一样。但对我们来讲，今天弟兄姊妹，乐园已经出现在我们的身上，今天我们已经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所以不必等到那天，主耶稣说，凡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从我们的深处，这因为我们的深处就是至圣所所代表的。那么你看，从圣殿里面现在流出水来，从我们里面能流出水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这个水是预表圣灵。那么今天我们无论到哪里，我们都把乐园带到了，无论到哪里都把生命带到了，这就是我们的使命。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预表是很重要的预表。今天我们这个世界好像死海一样， 到了最低落的地步，台湾也好像死海到了最低落的地步。但弟兄姊妹，是谁能够叫这些有恢复呢？就是我们这些人，凡是这个水所到的地方，万物都必活，而且到处都是树木，就叫你想起伊甸园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从这里你就能够知道我们的主的工作，他的工作是从死海开始，是所以他自己呢也到了这个最低最低的地方。那么弟兄姊妹，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为头块的房角石？我们说过这是一个背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盖所罗门圣殿的时候啊，那起头的时候他们发现一块石头是多余的，结果他们就把它推到山谷底下去了，到最低最低的地方。等到这个圣殿快盖好了，他们发现还有一块石头，缺一块，有人想起来就是当初那块石头，大概就是那块石头，所以他们又从河，又从那个什么地方，又从那个谷底呢，就把它推推推推推到摩利亚山，哎，果然就是那个头块的房角石。我们的主就是那块房角石，人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把它推到